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19届五中全会所讨论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其核心是什么？
是4个5年计划，实际上呢，它的一个假想敌或者它的参照物就是美国，它要在这5年内要怎么和美国进行对抗，最主要对习近平的战略可能就是高科技战略。
白宫高级幕僚表示，特朗普总统大胆的领导作风，摆脱以往对中国的错误观点，是美国能够建立起抵抗中国的新国际共识的关键。梵蒂冈对中共采取的妥协措施被认为减轻了中共的外部压力，导致宗教中国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取得的外交成果是他的支持者们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一位主要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成功地建立了应对中国威胁的新的国际共识。他的政府对中国威胁的深刻了解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做到。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也就是10月28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在过去的4年里，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中共政权的全球霸权野心。奥布莱恩认为，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外交努力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在应对中国威胁方面的成就，是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所未能做到的。奥布莱恩在演讲时说，特朗普总统大胆的领导风格是我们建立抵抗中国的新国际共识的关键。美国陈旧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将会首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然后便会实现政治的自由化，这只是时间问题，而特朗普总统是第一位认识到这一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主要领导人。奥布莱恩接着指出，然而事与愿违，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日益走向更加民族主义、更加重商主义、更加专制。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共变得更加致力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化。他说，随着时间的流失，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和我们一样。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和自由世界正越来越多地挺身对抗中国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奥布莱恩说，是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现状。特朗普总统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能够部分补偿中国在与美国贸易时强制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巨额补贴国有企业等策略给美国造成的损害。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取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战和谈判，在今年1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并且向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销售和金融服务公司开放中国市场，并且部分解决操纵汇率问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努力阻止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诸如华为等公司，阻断中国情报和间谍组织轻易窃取美国私人数据和国家机密的渠道。 奥布莱恩表示，特朗普总统还采取果断措施，限制中国军方人员利用学生签证程序进入美国，窃取美国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军备信息的能力。华盛顿相信，在美国学习和攻读理工科高级学位的中国军方人员，以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身份进入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无偿地带走美国的科研创新和知识产权，从而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和进攻能力。奥布莱恩说，中国人民是勤奋和聪明的人，具有超凡的能力，但是中国应该去从事你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而不要偷我们的东西。在任何法律和制度下，不劳而获都不是光荣和体面的。
So that'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has to stop for China to truly become a great power. Great countries don't build themselves.
奥布莱恩说，因此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停止做这种事情。大国不是靠盗窃建成的。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阻止中国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议案，禁止被华盛顿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这一法案如果获得通过，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多家中国重要企业都将受到影响，包括海康威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印第安纳州的布劳恩星期一晚些时候提交美国金融市场诚信和安全法，对那些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或五角大楼认为受到中国军方支持的中国公司，将禁止美国的投资公司、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入股。这还包括这些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或控制实体。如果这项议案获得批准，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也将在一年的宽限期后禁止在美国交易所交易。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用是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面临的明显且持续的风险，必须予以解决。声明还说，目前在美国资本市场运营的许多中国公司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间谍活动、侵犯人权、军民融合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五角大楼在今年六月把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20家中国知名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之后，又在8月认定11家中国公司为中共的军事企业，其中包括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中化集团和中国核工程建设总公司等。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上的中国公司更多，包括华为及其38家关联实体、33家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和军事采购的中国实体，以及参与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人工岛礁军事化的24家中国公司。在这个提案提出之际，国会和特朗普政府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打击那些得到美国投资者支持但是不遵守美国规则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的美国竞争对手需要面临这些规则的束缚。今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政部官员督促特朗普总统，如果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能在2022年1月之前满足审计要求，就应将这些公司摘牌。参议院在5月一致通过了一项立法，可能会阻止某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除非他们遵循美国的审计和监管标准。去年11月，卢比奥和一些其他联邦参议员提出了禁止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公司的法案。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统计，包括11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15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他们的总市值达 1.2 万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几天，最重要的两家官方喉舌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任命了新社长，另外还有多名其他省部级官员也被撤换。在重要的政治会议前，将这些关键性岗位重新布局有什么深层的政治含义？中共五中全会后，习近平又会如何巩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美国之音采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杨建立博士，您好。
你好。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呢，召开前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同时任命了最重要的两家官方喉舌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妥振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和平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党总书记兼总编辑。那么这两个新任社长有什么背景？中共两大喉舌媒体同一天更换新社长是巧合吗？你的看法？
这个人民日报和那个新华社，这是中共的两个顶级的媒体，可以说是最大的中共的最大的这个宣传机构，而且呢，那个宣传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有很大的权力的，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同一天把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换掉，而且在这个五中全会之前，我觉得这个意味就非常明显，这表明习近平啊，对于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啊，进一步的掌控啊，他必须换人清洗来稳固队伍，然后稳固自己的权力。因为这个任何的独裁者，像习近平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权力集中在手里的这种独裁者，他对权力的稳固性是从来都不放心的，所以他必须通过不断的换人、不断的清洗、一次次的这样权力的这种洗牌，才能够使得介入整个权力斗争的人啊，明白，就是说他是老板，你必须听他的，你必须效忠，不然的话，通过这样的这个一次次的这个洗牌，使得这些人呢，就他认为就是他自己团队的人了，然后他的自己的权力呢，就感到非常的稳固，但实际上不然，因为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态，对于任何一个大独裁者来讲，就是对于权力的不放心以及不断的进行清洗。这样，新上任的这两个人呢，从这个背景上来看，应该都是他比较属意的，都是在这个宣传机构里边非常左的。这个呢，也是符合他在前几年所说的媒体姓党的这么一个指导思想。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换掉的人是不是对他来讲是不够忠诚，或者说有什么腐败问题被他抓到了，但是他不断的来把自己的新人换到重要位置上，本身就说明了他这是一个要巩固权力的这么一个意图。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李宝善呢，和新华社原社长蔡明照被免职，这个与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及各派之间的权力平衡有什么关联吗？有报道说蔡明照卷入了很多腐败案件，还有传言说呢，他与周永康和薄熙来有什么联系？你的观察？
啊，这个一个重要职务上的人被拿掉了，有很多原因，一个可能是年龄到了，现在被换掉的这两个，像蔡明照还有另外一位，他的年龄都是比新任的两位都偏大，这是一个原因。这个在中共里边它是起作用的，即使它是政治斗争，它有时会拿年龄来说事儿。第二，因为这两个人在这个职务上太久了，他一定和习近平的前任有各种各样的瓜葛，这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对于前任的重要职务上的人不太敢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你对我不够忠诚。但这并不说明蔡明照和李宝善就对他不忠诚或者对抗他，都不意味是这样。但是一个大独裁者他一定要换自己的心腹，即使以前留下的这些官员对他并没有造反之意，但是他要把自己的心腹要换进去，这个是一个常态。至于说那个坊间所说的蔡和这个李两位是不是介入了什么腐败案啊，或介入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猜测的成分会更大一些。
另外呢，本月的前20天中呢，有6名地方官员担任了新的职务，你的看法？
啊，这个是一般来讲就是五中全会啊，它是一般来讲是权力部级非常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什么呢？ 二十大呢，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年中，对于这个整个的权力布局啊，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般到明年的夏天，好多的这个权力布局基本上应该快结束了。那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所以它的权力布局呢，它并不是一下子就从中央这个层次开始，它最主要的要从这个省的层次开始。那省里边的最主要的职务当然就是省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和省长现在在位的很多呢，有的年龄，刚才我们提到年龄问题已经到了，有的呢他可能是设计了和其他领导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习近平必须要换自己的人。换自己的人最重要的职务是什么呢？就是省委副书记，就是挨在每一个省里边的省委书记、副书记，也就是省长后边的那个副书记，那个位置成为未来接替这个省里的最主要职务的最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在这个地方上的布局中，这样的职位动得非常多。从这里你就会看出来习近平这个进行布局的这种意味。那实际上呢，有两个最近的案子我觉得应该引起关注。一个呢，就是在内蒙古的这次清洗，27号一次性的宣布了4个厅级局的干部的，这些呢都和内蒙古的那个煤炭的腐败有关系。据说习近平讲说要查20年，倒查20年。那倒查20年，你就来数数倒查20年里边谁担任过内蒙的书记。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胡春华。胡春华呢，是本来19大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可能要进入常委，做常委的。但习近平呢，他在19大上不要给任何人有任何关于接班人的联想，所以他不仅这个胡春华没有进去，他这个自己的亲信都没有这个进去。所以这个胡春华现在又成为大家所谈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是不是在20大上成为常委，或者从某种印象上给人造成就是他是习近平接班人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对内蒙古的相信习近平有特别的敲山震虎，即使你胡春华可能在这接班系列中，对吧？但是呢，我用这个案子可以对你做某种限制。
除了你刚才说的，除了这个重新任命官员外呢，一些内蒙古的官员呢被查。另外呢，在第五届全体会议之前呢，这个许多的高级官员也被解雇，其中包括呢国家税务总局的检验局的副局长林峰、云南省最高检察院的检验局的局长肖卓、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特别是还有这个被外界认为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的巡视员董红。那么您的了解？
刚才你提到了很多的案件，董红的案件呢备受关注，其实呢他也是最重要，因为董红啊他是王岐山的亲信，在那之前呢他也做过薄一波的秘书。换句话讲，就是董红这个人呢和这个中共的官场上比较关键的人物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作为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的能力很强，很多人都觉得要比这个习近平的能力要强很多，而且呢有些人认为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帮助习近平清洗自己的对手，然后帮助习近平稳固权力。有的人也说啊，这个习近平现在最忌惮的就是王岐山。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就是第一，王岐山的确是帮了习近平稳固权力，也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切，而且他能力很强，那习近平永远对他会不放心。那习近平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顺利的进入第三届，然后第三届以后能够长期的执政。那第三届是个重要门槛，如果进去了未来就会比较平顺一些。那他遇到阻力会有哪些呢？当然就我们可见的就是像李克强啊、胡春华呀、什么这个王岐山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他的阻力，因为并不是这些人想直接的想反出来，因为他可能会成为民间想象的一个反习的领袖人物。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就要对这些人进行敲打。刚才我们说了胡春华用内蒙的事情倒查20年进行敲打，那么对于王岐山呢，我认为董红的案件敲打的意味非常的强， 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要对王岐山动手，因为要动手会引起中共巨大的政治地震，这也不一定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但是他用董红的这个案件可以直接的发给王岐山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相安无事，你不要轻举妄动。
对于19届五中全会、14五计划、习近平的地位以及权力的掌控，还有他要终身执政的问题，你的看法？
这个五中全会呢，对习近平比较重要。刚才咱们已经谈到了他要这个终身执政的问题。这个呢，即使是在宪法里边已经把任期制给去掉了，但是也没有在宪法上说明下一期就一定是习近平，所以他毕竟要引起很多人的议论，甚至一些想法，更甚至可能会有的行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这次五中全会上，他要在人事问题上要非常的在意。从布局上，你看从省里边的布局，到最后对一些可能挑战的人物进行敲打，那未来的一两年我们还会看到他这个不断清洗的动作。因为我们一开始也就讲了，这个大独裁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清洗将成为常态。第二，这个五中全会比较重要的呢，就是第14个五年计划，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面临了一个新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疫情，而且在疫情之前，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那个趋势已经和以前过去的30年是不一样了，这是对中国来讲是个新问题。再加上疫情以及现在非常这个严重的国际关系的危机，使得习近平呢必须调整他的经济政策。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就是双循环，就是外循环与内循环啊。实际上他这个讲两循环的意思就是强调内循环不要忘记了，更重要自力更生。他是准备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要准备自力更生，因为对国际关系出现的危机状况他必须进行这个回应。那另外一个呢，就是14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呢，他的一个假想敌或者他的参照物就是美国，他要在这五年内要怎么和美国进行对抗。那么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对习近平的战略可能就是高科技战略，这个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数次提到了高科技战略的问题。我相信他觉得在未来和美国的对抗以及在全世界的这个争霸的这个意图中，如果高科技被美国等其他国家给卡住的话，那他可能这个梦想就实现不了。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对他来讲有两个，就是双循环，就是所谓的内循环不要放弃，甚至更重要的是内循环，另外就是高科技的战略。那么在未来的五年内，我们会看到中共可能最不可预测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个我们讲了习近平要踏向终身执政的那一重要的一步，第二个就是很多人预测在这过程中可能要对台湾进行动武，再一个就是和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现在这个危机四伏。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五中全会以后到20大之前，这个可能是中共最不可预测的两年。
谢谢杨建立博士。
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熟悉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个人和组织介绍，中国当局为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把对宗教自由的打压扩大到宗教信徒的葬礼和婚礼，对其实施限制甚至加以禁止。一些教会人士认为，罗马教廷对中共采取的妥协性策略减轻了中共最大的外部压力，助长了中国宗教自由的恶化。
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近日报道了数起宗教葬礼和婚礼被禁的事件。以河南为例，新野县一名73岁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葬礼队伍8月27日遭遇警方的骚扰，扛十字架等宗教物品的教友在墓地被抓上警车，其他信徒逃散。同月，安阳市一个基督教家庭请唱诗班和乐队为逝去的家人送葬， 政府人员威胁说，教会的人来一个抓一个，教友均被吓跑。同样八月，湖北省鄂州市一个三字教会的牧师和十多名信徒为一位老年信徒送葬，围绕棺木唱诗，政府人员赶来后将他们驱散。另外道教信徒的超度也被禁止。据韩东杂志介绍，辽宁省有佛教居士四月和六月两次因为为死者念经而被抓，当局雇佣近80人，还捣毁了他超度的房舍。浙江温州基督徒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比如说我们要在殡仪馆开这些主导会啊，说几句圣经的话，他这样他不让你说。如果你唱诗歌没有换没有音响，你只管唱没关系，开音响他不让你开。你像传福音啊，再说几句啊，你不开音响没关系，开音响不让你开。他就说上面你们要考，你不要开音响，你们就考。你开音响的话，上面有指示，有人说给他有压力，不让你搞，是这样。
王先生还说，限制宗教葬礼在温州农村很普遍。2018年下半年左右就开始了。另外宗教婚礼受限屡屡发生。据韩东杂志报道，3月份河南洛阳一间教堂负责人准备给亲属在教堂举行婚礼，村干部说必须先经宗教局的同意，即使可以举行，18岁以下的人不得入内，所有参加者还必须实名登记。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在一篇题为《中国压制基督徒的婚礼和葬礼》的文章当中提到了韩东杂志当中所反映的上述情况。这家网站说，美国国务院自1999年以来一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27日在国际宗教自由日当天发表了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指出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中国、伊朗和朝鲜。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外来和本土宗教婚丧仪式的严控，同规管宗教场所、强拆十字架、审查宗教出版物、打压家庭教会如出一辙，凸显当局正在系统的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宗教新闻媒体宗教领袖说，中共日益强化对信仰者的迫害，努力让宗教中国化，推动这些宗教更接近中国宗教而不像西方宗教，落实习近平重塑中国宗教5年计划，其中包括清除学生教科书当中的宗教语言，不让人们在网上购买圣经，以及拆除教堂等等。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报道，1月5日该协会在北京举办了题为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5年工作规划纲要的研讨会。为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国政府在2018年4月3日还公布了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把宗教工作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针对中国严控宗教婚丧仪式的实践，浙江省台州市的杨牧师认为，
也许他们有些地方就是搞个四节吧，四节如果就像以前的拆十字架一样，你不反抗了吗，他就全面推广，会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是吧？大家都不反应嘛，他就开始了。
不过中国各地限制宗教婚丧仪式的力度似乎不太均衡。北京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教徒李先生说，
就我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政府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这个的限制。
一位在北京三字教会的基督徒对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教堂牧师和唱诗班去年为他的母亲举行了庄重的追思仪式，并且为他在基督教墓地安葬提供了方便。中国民间宗教人士注意到，虽然当局对宗教活动管制的力度各地并不平衡，操作各有不同，但总体态势日渐猛烈。一些教会人士指出，就在中国宗教自由形势日渐严峻的同时，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却不断地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且在日前续签了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无疑是给中国当局壮了胆。 浙江省台州市的杨牧师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一来，中共面临的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政治压力就没有了。他说，
这个问题我们中间以前一直关注，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是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弊对他就更好的掌控啊，因为说怎么说呢，从政治的方向角度来说，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梵蒂冈的这个势力还是中共当局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嘛，是吧，他们现在妥协在一起了的话，那我相信这方面的压力肯定会对中共来说肯定减轻了好多嘛。然后他们这主要这方面的压力减轻了，他肯定是怎么样，他接下来就可能像对基督教一样的，他可以大幅度的动作了。
对华研究协会10月22日说，中国对于续约的迫切性远高于梵蒂冈，本来这是梵蒂冈督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的绝佳机会，但是梵蒂冈似乎没有把握好这一点，相反情况显得更加负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因发视频讲述自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近日再次被监视居住，已遭警方报复。常伟平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打压不同声音以及实施酷刑的关注。
作为人权律师，常伟平近年来因代理所谓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业三个月，2019年5月他申请异地转所到浙江，一直受到浙江省司法厅的阻碍，实际上已处于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状态。常伟平被抓，据信和他发布的一段视频有关。今年1月常伟平被宝鸡国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后取保候审。常伟平去年12月初还到福建厦门参加朋友聚会，中共当局对这次聚会如临大敌，以煽颠罪抓捕了与会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许志勇和丁家喜，其他多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传唤。中国人权律师团10月23日就常伟平被报复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发表声明，声明说常伟平在取保期间一直低调生活，但宝鸡国保仍将他在取保候审快期满之际重新对他监视居住，不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明显的故意报复。常伟平的律师张庭元和张科科10月26日前往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提出向辩护律师告知办案部门和承办人是否被正式立案，应当向家属交付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等申请和意见，结果全被拒绝。两位律师10月27日向当地检察院提出对常伟平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法律监督的申请书，除要求审查对常伟平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外，还要求审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执行的场所、期限、执行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讯问、体罚、虐待被监视居住人等违法行为等等。2019年携家人历经艰险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的结果，就是人权遭到任意践踏，酷刑成为主要的目的和手段。陈建刚介绍， 这种制度设立的最本质目的就是将一个人控制在国宝手中，可以任意的酷刑折磨。他说，
这种制度设置的最本质的目标就是将一个人控制在国宝手中，可以任意的酷刑折磨。我从事刑事辩护以来所接触到的，但凡经历过这个程序的人，没有一例是免于酷刑的。最低的限度就是长时间的剥夺睡眠和休息，控制饮食，也就是让一个人只要饿不死，甚至殴打、辱骂、威胁等等等等。常伟平他所经历的是10天24小时的折磨，不让他休息，他这还是让他固定姿态坐在一个板凳上啊。我曾经，我一个当事人就是这样被迫站着，几乎是24小时站着，最后这人就是差一点点被整死在的这些警察手中。
陈建刚2017年披露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严厉酷刑，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及家人不断遭受包括停业、约谈、恐吓、劫持、阻挠孩子就学在内的各种打压。陈建刚表示，让人感到荒唐的是，他的许多当事人向他反映，脱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送到环境一般且相当恶劣的看守所，就像进了天堂一样。他说，
他最主要的一个环境呢，就是说是同一伙人同一个机关，而且是不固定的关押地点。那么这样一伙人一伙流氓控制一个人，而且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来参与啊，所以就是为所欲为的一种状态。凡是这些当事人被关押的，如果他们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像进入天堂一样，因为他们进了看守所之后，他们有固定的吃饭的时间，同一个号子里有至少有10几个到20多个人。去审讯他的时候，那么这些警察也要按时间来遵守看守所有关审讯的制度，还要隔着铁栏杆，不能打他们，只能是用言语来威胁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得到了一种保护，而认为简直像进入天堂一样。
陈建刚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被许多人称为茉莉花条款，因为中共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发生后，当年8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第73条规定，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秘密羁押合法化，引发外界批评。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长期以来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强制失踪发表调查报告，指责中国违反国际人权，但中国政府都是冷漠以对。人权活动人士指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秘密关押的无监督制约措施的酷刑，已成为中共当局残害和打压异议人士的主要手段。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2015年就830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为美国之音撰写文章表示，17名709律师大抓捕案中被失踪、被秘密关押的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的家人8月29日公开致函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当局依法说明他们家人的下落，依法办案，依法治国。王亚秋列举一些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实例，包括知名意见艺术家艾未未2011年在北京被秘密羁押81天，2015年在浙江温州为反对拆十字架、拆教堂的基督徒提供法律代表的张凯律师，以及2011年茉莉花事件期间维权律师刘世辉、唐晶玲等。其中唐晶玲被禁止睡觉长达10天，最后直到她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她每天睡1至2个小时。异议作家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接受监视居住长达96天。 期间足足一个月没有见过阳光，每天审讯22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的何德普，早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就被公安局监视居住过85天，期间被关押在一间无暖气、无窗户的暗室内，遭剥光衣服，由20多名看守2小时一轮班将他四肢扯成大字形，强制按在木板上躺了85天，后背皮肤溃烂，还常常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稍有要求还要遭到打骂。何德普2011年9月发表了反对让秘密羁押合法化的声明，他说，我的感受是，中国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中共当局除茉莉花革命之外，另一次大规模抓捕和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维权律师和公民的事件，是2015年709大抓捕案，300多人先后被抓捕、刑拘、控制、约谈等等。709被抓的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多数人还被强迫吃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昏目眩，意志不清。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义2015年7月被抓走后，9月8日从北京监拘场所被转移到天津武警部队里的一个监拘场所。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做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
他就是与世隔绝的，把每一个人单独关押，而且是全封闭的。在里面呢，你的一切的这权利啊、自由啊、这个行止啊，都要不同于专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必然就会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啊，比方说对你打骂呀、啊，强制你去做军姿啊。曾经我是被16个小时做军姿，做的你的这个下肢都已经麻木了，大小便都没法自主了。长时间，不是说一天两天，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会导致人的这个瘫痪的。
谢艳义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酷刑。他说，
指定监视居住啊，其实它就是一种反人类的一种酷刑，是反人道的啊，反人权的啊，践踏法治的一种做法。它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的，这个等于就是强迫失踪。
谢艳义表示，有关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滥权行为，突破底线，构成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威胁，包括统治者自己，因为他们一旦失势也会被监拘。他说，
尤其是现在他们这些被监拘的朋友们呢，是十分需要关注的。常伟平现在这是第二次指定监视居住，那么这个呢是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现在滥用这个，反复用指定监视居住这个强制措施，你不能无限的去运用，而且是滥用。他其实对每一个公民呢，都每一个生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威胁。
中共当局自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后，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越来越严厉，以各种方式迫使他们无法执业，砸他们的饭碗。目前已有至少几十位维权律师被注销或吊销执业证。有分析预计，中共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实施酷刑的做法，不会因国际社会的压力而终止，反而会变本加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香港大学任命有大陆背景可能是中共党员的人担任副校长的消息在香港引起了高度关注，人们普遍担心这个事件可能标志着中共通过插手人事安排来改造和控制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始。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校委会星期二通过了对两名大陆清华大学官员的任命，他们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申作军和该校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龚鹏，不过任命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两项任命引起香港舆论不安，原因不只是这两人的大陆背景，更因为申作军可能是中共党员。香港网络传媒香港01在本月23日对申作军的党员身份做了一篇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说，根据清华大学相关网页内的党政机构资料，申作军是工业工程系的系主任，同时身兼系党委的党委委员，意味着具有中共党员身份。报道说，一旦他获得任命，就意味着首次有具中共党员身份的内地学者担任港大管理层。这篇报道还指出，这个消息曝光后，申作军的名字从系党委人员名单中消失，网页现在只显示他的系主任的身份。自从今年7月香港推行港版安全法以来，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控制范围迅速扩展，到处都能感受到不安和躁动的情绪。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申作军确实具有中共党员身份，这就有可能意味着为控制和改造香港高等教育开始布局，港大可能已成为第一个试点。就在港大校委会开会表决之前，该校学生会组织学生在校委会大楼外面静坐抗议，他们喊着停止表决、抗议中共党委入侵港大校园等口号。不过也有媒体报道说，申作军是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龚鹏负责的是学术发展事务，两人都不是中共党员。学生们要求校委会推迟这项任命，对候选人的背景进行彻底调查。学生们表示，申作军和校委会都没有就他与中共的关系做出回应，他们要求申作军本人就自己是否中共党员做出说明。身兼港大校监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公开表示，他不会对此事进行干预，相信港大会用人为才。林郑月娥对媒体说，香港经常有四至五所大学在全球排名前100名之内，这些大学为了追求卓越和学术成就，只会唯才是用，他相信港大也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日来，中国国内有关朝鲜战争的定义引发韩国和美国的反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外强势的外交做法和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将进一步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加剧世界很多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五在北京纪念中国参战70周年的演讲中称，朝鲜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并美化了中国的参战。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10月23日在推特上反击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在毛的支持下入侵了韩国。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时，中共派出数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推特中感谢了韩国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对美韩关系的支持。本月早些时候，这个团队的成员因提及韩国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反华，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韩国也罕见地对其最大贸易伙伴提出了批评。韩国外长康金和周一表示，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和中国的盟友朝鲜发动的，当时朝鲜入侵了韩国。韩国反对派议员还呼吁韩国就习近平的言论召见中国驻首尔大使进行交涉。专家说，习近平和中国的宣传人员认为中国正再次面临美国的无端攻击，这次讲话的目的是对国内和国际展示信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民以前曾勇敢地抵制美国，现在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抵抗美国。在中国官方舆论的造势下， BTS 立刻遭到了中国网友的口诛笔伐。他们评论道，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并表示国家面前无偶像。如同许多在中国引发反华争议的外国舆论明星一样， 这次争议迅速蔓延到商业层面。 BTS 在中国的粉丝后援团宣布将停止购买这个组合的新专辑，很多关于 BTS 的商品在中国被下架。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网友说该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如此大的风波，是因为中国深陷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国内新冠疫情反复，中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韩国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急剧上升。皮尤研究中心十月的全球民调显示，75%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相比民间的愤怒情绪愈演愈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月中旬低调回应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奈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最近面临外交挑战，韩国在大多数议题中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此事将韩国逼向另外一方。这是中国为了诱导韩国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广泛的报复。斯奈德表示，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同时中国对外言论显示出更强的对抗性，不承认任何过失，扬言对他国实施经济报复。一些网友被激发出义和团镜头，扬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言论导致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中心的同一调查显示，不仅在韩国，在英国、荷兰、瑞典、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地，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都升至近十年来的最高点。相比之下，韩国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正转化为韩国的软实力，这不仅给韩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蔓延到外交领域，增进了韩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和中国电影业专家洛斯简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乐对传播韩国的正面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洛斯典说，韩国政府这些年大力资助和支持韩国的软实力，与中国相比，韩国没有审查制度，没有一个共产党决定那些私营部门的人可以制作和发行什么。他还表示， BTS 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力，使得他们不会因为忌惮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观点而退缩。 BTS 是韩国最成功的偶像团体之一，在中国微博上的粉丝超过550万。 BTS 获得的范弗里特奖是美国非盈利组织韩国协会于1995年设立的奖项，表彰促进美韩关系的韩国人或美国人。 BTS 团员正是在这个奖项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引发中方争议的言论。中国粉丝的抵制几乎没有对 BTS 造成影响，在争议发生后不久， BTS 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五个同时抢占美国音乐排行榜杂志告示牌热歌榜单冠亚军的团体之一。上周 BTS 的制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开募股，其股价在首日几乎翻了一番，成为韩国股市上最成功的上市活动之一。
印度尼西亚这个月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将使这个人口稠密但却贫困的国家可以像许多东南亚国家邻国一样开放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当地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工人的权益。
印尼通过新劳动法吸引外资到印尼创造就业。本月印度尼西亚通过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将使得这个人口稠密但却贫困的国家可以像许多东南亚邻国一样开放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当地人士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工人的权益。印度尼西亚的现行法律不鼓励外国投资者开设工厂。分析人士认为，这份长达905页的创造就业综合法案将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其中包括很难找到的正式工作。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导致当局在今年四月采取广泛的抗疫限制措施，这给印尼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印尼的病毒感染者接近40万。官方报告说，从四月到八月， 印尼零售额急剧下降，第三季度的出口额减少了。雅加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机构经济学部门负责人约瑟·里扎尔·达穆里说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investment would come not only to the Indonesian economy。
这项新法律通过后，预计投资不仅将流向印尼经济，而且还会流向有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工作中将包括更多的优质工作，而不仅仅是非正式工作。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议会已于10月5日提前通过了该法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特南国际研究院副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博尔苏克说，该法案旨在减少官僚主义，为投资者创造工作提供便利。达穆里说，佐克维多多总统领导的政府将这项法案视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绩的一部分。印尼拥有 2.7 亿人口，经济规模为1万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矿产、石油和农业。达穆里说，劳动密集行业的投资者发现印尼的投资成本太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领域在印尼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只有 2%。 经济学家说，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印尼劳动法规非常严苛，外国服饰、鞋子和纺织品制造商往往都会选择越南等其他低成本东南亚国家。外国投资最终都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中国和越南所经历的那样。位于伦敦的分析公司 IHS Market 高级区域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表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个长期利益。比斯瓦斯说，这为外国跨国公司创造了更好的雇佣环境，因为在外国跨国公司看来，那里现行的劳动法规非常严格，由于裁员很困难，这些跨国公司也不能放心的去招募员工。联昌国际驻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经济学家宋成文预测，外国投资者将会认为通过这项法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让印尼变得更加友好。宋成文表示，
This omnibus bill is part of something that Jokowi were looking to see how they can help.
这份综合法案是维多多总统为寻求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印尼吸引力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印度尼西亚不会在投资环境友善国家名单中的排名持续落后。然而，该项法律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博尔苏克的研究显示，一些州长已要求维多多撤销法律，还有人上街进行了3天的抗议活动，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是暴力行为。印度尼西亚的建国大学大雅加达地区国际关系讲师帕拉米塔·苏帕米约托说，该法律有效地消除了工会的权利。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团体大赦国际在8月份发表的一份声明说，10月份通过的法案将取消对公平工资、安全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等法律的支持。他称，该法案的准备过程缺乏透明度。达穆里说，下岗工人的遣散费也将减少。苏帕米约托表示，对工人而言，该法案代表的意义是，无论做什么，你的生活将由雇主决定。他说，但是新法律可能会吸引足够的投资，以阻止人们去国外寻找工作。他说，在现任总统的领导下，他们宁愿邀请投资者，而不是派工人出国。因此，最好邀请您来这里花钱、投资，然后帮助我们建立基础设施。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